收听新的一期球前边啊，就是19年的，就是头一回做节目，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聊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很普遍的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小人，因为就是小人无处不在，不管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不管你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就是你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小人。你认识的基本上可能会是出现在工作，然后你不认识的呢，有可能是大家通过社交媒体啊，然后这个占座吧，这个我觉得都算是小人。我先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吧。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跟小人打交道，我基本上就是带引号的，我尊重你，或者是说敬而远之，就是尽量不跟他发生太多的交集，办事儿就办事儿，然后办完事儿那该怎么着怎么着，因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就是背后的招数就是在，所以说基本我是就是这么做的，就是尽量别碰着小人嘛，但是这你躲不了啊，我觉得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对，这个躲不了这事儿是其实是占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这个里边比较大的一个成分。为什么呢？就是你说咱平时上班社交，你正常的社交其实你还好办。但是呢，这个相对来说，你正常社交可能遇到的小人，也不是那么的，就是说难处理。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很轻易的就躲开，
嗯，
对吧？你没有任何的那个负担。
大不了我下次不理他了。
对啊，你跟你没什么关系嘛。但是你要说你在上班工作中遇到这种情况，那就天天打台球，没办法。
不是，那基本上就是你一进屋早啊早。
哎，
没了，
这个还好点，这个还好一些。更还有一个更悲剧的结果什么呢？就是你的上司是这种人。
哎呦喂，
对吧？这就你怎么处理？
你躲都躲不了啊。
对，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一个情况，怎么说呢？就是他一般这种人吧，他会先找他主动找你，不是你主动找他。你知道这个人不你需要调整对他的状态
啊哈， uh-huh.
但是他不在乎这种你所谓的这种。状态，他就是按他的思路走，
嗯，
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咱们平时聊的，就是这种人比较自私，
嗯，
他自私的程度能达到一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不在乎你怎么想的，我只要达到我的目的。
嗯、但是你觉得他是为了完成他的上司交给他的任务，还是说他只是从他的怎么说利益出发？可能他的上司跟他说的事儿不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他在转述给你的时候。因为牵扯到他的利益了，他可能会做一些带引号的修改，然后告诉你，哎，你得这么做啊，你潜台词是你得这么做，这样我才有好。
都有，我觉得就是这两个方面都有，就是核心目的就是为他服务
啊、
就是说有可能是他是为了舔他的上司，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更多的这种情况就是，我既舔了我的上司，我还要为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
一石二鸟，
可能还有三鸟四鸟说不好，但是核心肯定是他。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小人，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核心点其实是他是一个商人，但是商人的点就是又不能就我觉得就是是一个商人也不是一个商人，为什么呢？是一个商人角度就是他在做不可能亏本的买卖，
嗯嗯嗯。
然后呢，
有道理。
不是商人的点就是说商人本身是做交换的，他可能没有做交换，或者他其实是坑了你。
是，
就是说你他赚取你的利益和他坑你，我觉得是两个概念，就是可能我说的后者更严重一点吧。就是说他其实只是想在这儿占你便宜，但是他会表露出来让你感觉是在做交换，让你感觉很值，这可能是一点。
我不知道山羊怎么看啊，就是我说的是什么？我觉得小人实际上他不是，就是现在这个环境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当然它肯定不是一个褒义，
对，
但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可能你跟他在接触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我操你啊，真是这哥们儿就是一小人啊，
就是，
但他人
就是从你心里不想再跟他多去
对
更多的交集，或者说去
是
有什么事儿说，就是说也不想去劳驾。
对，
劳民大驾，就是就会有这种感觉。
可是有一个矛盾的地方，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小人，我个人觉得是这样，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小人你就全面否定他。
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都有是 立场的，就是大家都各有
对对对，小人并不等于坏人，
对，
只是在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 会考虑到自己，可能98%，我操，我
狭隘一点，
我自己合适了先行啊，你别人怎么着，那他妈就不知道。
但是还有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是在他的生活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利益，就是
会吗？
嗯，会
啊、
嗯，就是说，你看咱们就是说这个，当然这个事儿啊，我不想指谁，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类型，
嗯，
就是说大家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其实看上去都差不多，上班也好，不上班也好，反正都是这么活着。但是呢，其实在心里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嗯嗯，
就是你的价值观不太一样。这个价值观我说的不一样体现在哪儿呢？就体现在你的生活，就是大家的生活都有一种就是说我要为了什么什么去做，
嗯，
对吧？不是说那么直白为一两样东西，起码有一个你起码为了一快乐，这也是你的为，
嗯，
对吧？为了一更好的生活也是一个为。但是呢，我觉得所谓这种小人，他的价值观特别体现在哪儿？体现在于他的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萦绕在价值上，就是说我就是为了要得到利益，我就是为了这个得到利益，不是说不单只是钱，不单只是物质，
嗯，
还有就是人脉上的这种。他和我的核心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资源对于他来说都是他想得到的，就是咱们可能觉得哎，把活干好，把我的工作做好。
嗯嗯对，
就完了。我不是说这对或者错，就是咱们可能会是这种想法，也是有一部分人的想法，
嗯嗯，
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都在乎。当然，部分人很多，我就不能都说了。但是这种小人会什么？但是他觉得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对于他来说，我都要拿到我想要的东西，就是欲望感非常强。
其实我觉得核心还是自私。
对，就是自私到一定程度之后，然后他对价值在他这儿的体现就是这种情况。
然后之后是相当于遇到了事儿，他考虑的点跟别人不一样，或者说是优先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他的优先权肯定就是我得合适。
对，他这个，而且我说的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我得合适，这个我体现在哪儿？其实就是可能体现的不是说简单的我就要得到一什么利益，
嗯，
就是可能更多的是服务于他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是说我要占便宜，不一定或者说是我要那个为了让我的上司更高兴，反正就是
心理上的一种满足吧，有可能
这种有，我觉得心理上是可以把它归结成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可是更多的我觉得他是想做到一种在权力上的满足。就是说我想
有他妈掌控感，
对，这种掌控感其实带来的是是背后是无尽的利益。
我操，
就是说我比如说啊，就这个咱说一最简单的，我在一个企业里边，我是一个什么职位，这只是我在这个企业里权力的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官职，
嗯，
就跟一个这个军衔一样，对吧？但是我在这个我这不是我的核心，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我只要在这个位置上下差不多就行了，核心是我说话在这个整个的环境里起到的作用特别大，就是大家都是总监，对吧？我可能你一说话，你想做一个什么事儿，这个事儿会给你的部门带来很大的利益，你说完之后可能会其他的两个部门响应你。但是我想做什么呢？
嗯嗯，
咱们同样职位，我想做的是我一说话所有的部门都不来帮我，然后呢我就是我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怎么分配这个权利，分配这个得到的利益也是我要想做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真正的就是想要得到的这种东西。
那就是相当于我在我们就是怎么说，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我写了一个关键词嘛，就也操技术流，属于得琢磨这事儿。
对，就是我说我还想就这点这些东西呢，其实不是说大家。其实我说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早就已经心知肚明了，不是说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有多深，但是真的我觉得有一点，他们就是咱们所今天的论题的这个论点不就是小人，
嗯嗯，
就是我还想说的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一点其实不是特理解，就是别人知道这个事情不是说大家都跟你一样要去争你这个金字塔尖儿，是我们不想争，就是你表演你的，我们有别的方式去维持生计，我们不用在这条路上跟你打的头破血流。
而且我是这么看的，他并没有把这个看作是，我觉得有可能他没有把这看作是一种竞争，这是我的常态，就是说我遇到事儿我就会这么做。
对，
但是呢就是在别人的观点里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我们的 常规的思维方式，就是觉得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或者说你这么做是是自私的。就是经常现在有的词儿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嘛，就是可能部分人或者是部分带引号的小人嘛，他可能真的是像刚才山羊说的，就是自私，想的先是自己。但是呢，他在做的时候，因为一直在这么做，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使然。那很多人就是他自己肯定不知道了，就跟那个久闻不知其臭一个道理。但是别的人就会觉得你这么做挺操蛋的，或者是就是不局气啊，或者是什么。
就是让你感到不舒服嘛。
对
对
对对，
他不舒服的，咱们所谓的不舒服，其实无非就是他不考虑你，这就是核心。就是因为你，咱就说一最简单的事，我想让你帮忙，对吧？怎么着，就是让你感觉这个忙可以帮呢？就是我体会到你，我知道你这个人，
嗯嗯。
然后呢，我需要你帮我忙，但是呢，我需要的东西和内容呢，是我觉得，当然交情是这个事儿排在之外，就是说我理解你。我只需要那个你能帮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代表了我对你的尊重，代表了我能够说想着你呢，我让你是想让你帮忙，代表我还起码考虑了你，没有考虑纯粹的自己。纯粹的自己是什么呢？我想你帮我一忙，这忙可能会把你累死，但是不管，
但是你得给我帮，
但是你得帮啊，但是呢，那个你不帮也没关系，但是我不说。
实际上是一种怎么说，我觉得算是一种交流沟通方式的博弈吧，应该是。因为在两个人，有可能你们两个人的水平面或者是平台不一样，或者是因为立场肯定就是不一样的，我求你或者是你求我，我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是我在求你的时候，我本身我找你这个开端可能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或者说是我的目的本身就不纯。但是呢，你作为接受方呢，实际上你可能没有人想那么多啊，或者说你想的并不是那么到位，有可能就是上了套了。
就我觉得这样人其实挺多的，因为不是说把大家看的水平比较低，而是说每个人要是天天都这么琢磨，那得累死了，因为大家都有自己手底下那摊事儿。
对，是，而且就是可能当你回过味儿来了，可能这事儿也快办完了。
对，
你
回过味儿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累着了，你难受了，你才为什么这样呢？
所以说呢，下次呢，你就是得考虑，我操，哎，找我。
行不行啊？
对，我先琢磨琢磨吧。
啊、我怎么谈啊？
对，而但是对于就是求人帮忙的那个人呢，如果他的目的并不是那么纯粹的话，有可能基本上超过50%吧，我是瞎说的，有可能就是一锤子买卖，大家下次可能找别人了，因为第一次帮忙那人，我知道你爱什么人了。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
但是如果对
分情况，
如果说这个大的前提，我们预设的前提他是你老板的话。
你觉得他能找着？
对，草你
手底下走一遍了，天天大家洗都是洗，洗谁不是洗啊？
你还是跑不了，我操！除非你辞职，
编个号在我心里，你135，他就246，不就完了吗？
星期天休息。
对啊，星期天我可以单找一个一块儿单独就为伺候星期天的，对吧？这个都好说，管理人员嘛，对吧？你管理层想的就是这些事儿嘛，多看看《资治通鉴》去。
那你那如果他真是这样，那你会怎么办呢？
我觉得
以无招胜有招，
这个事儿说的特别的抽象，就是说每个人可能有应对的方
法不一样、啊，
他不一样。对，然后呢，就是反正我自己感觉，大家可能应对的更多的方式，第一是比较反感，
嗯，
第一肯定是拒绝的，
脾气直的可能就是脸就挂相了啊。
对，这个拒绝是心理的一种状态，但是每个人表达出来的又不一样。
嗯，
这个你就得看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点是在于每个人其实对于在拒绝这件事上都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我
有的人是完全同意，然后心里很不爽。
对，我插一下，尤其是在格子间那种开放式的办公室，或者是呢你们一个部门正好在一间屋
啊，
当这个人呢跟二号说干这个事儿，然后呢旁边的人的心理活动，我操。
对对，因为大家没有什么隔绝感。
对，
他就是
可他妈别找我，
就这个人会散发着一种气味。
对，
就是、不爽、
对，然后你所有人就会听着，会听就是这被执行命令这个人他要怎么去回答这个人，
就是大家马上雷达都这个区域了，
对，
就是操，停一停，活停一停，赶紧的
假装在键盘上敲字，我操，听着，我操，
火控雷达都打开了，该扫的扫一扫。
我操！但是对于这，可是你长此以往的话，实际上你很焦虑啊。就是有的人其实不善于表露，或者说是不善于表达啊。那么当就是你上过一次当了啊，我们姑且把它当做上过一次当。那么他又找到你了。他就是你的老板，那你怎么着，你辞职吗？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老板找到你了，哎，那谁，这有这么一个工作啊，你帮忙做一下，你非常反感，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能说干不了
这个呀，
这事儿我干不了。
对，这个我是这么看，就是说一般啊，就是能做成这样的老板呢，他也有他的办事方法。这个办事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第一，他会尽量规避这些直接拒绝他的人，他会尽量找我之前是洗过一二三一三五二四六，其中比如说六跟二跟六比较好，不会拒绝我。他们至于他们怎么想的，我不管。至于他们，
我操，捡软的捏是吗？
哎，
先捡软的捏。
对他们不行，再找三跟五。三跟五不行呢，再把二跟六合起来，三跟五合起来，咱们开个会动员一下，大家互相把这个气氛传染一下，看谁最后先迈这一步。这些办法其实非常多，我觉得我举的例子也不是特别恰当，肯定有更好的办法，还有更多我见过的我不太想说的办法，确实非常腻。但是花样见多了，你会发现核心决定就是什么，先沾染的捏。什么样的软叫软柿子呢？好捏呢，不光是说它
好说话，
好说话，还有一个什么，想的少。这个呀，在平时大家做在工作中，
感觉你这个是那种国企里边特别多。
哎，对，就老油条嘛。
对
那这个事儿吧，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容易能看到的一个情况，是我总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团建，就是说不只是团建，还有团体活动，是开会，还有好多企业喜欢做一些娱乐性的这种事情，他特别愿意，尤其互联网公司喜欢把人攒成一个堆儿，甭管做什么，咱一块儿折腾折腾。折腾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老板就是看着一二三四五六七，谁给谁分个赏，在我心里留个底儿。
选秀，
哎，对，就是选秀，最能干的小帮手。
我操！
对，然后对他心里会有底，他会安排这些事，但是他肯定不会跟你说，对吧？这个东西。
那也就是说，其实小人的养成有可能会跟这个企业或者公司的文化有关系。
对，但是我对，跟企业的文化有关系。
有可能他刚进公司是个菜鸟小人。
一般情况，我觉得如果要是说他有这个资质的话，他在选择公司的情况的时候，他自己都很明白这条路的。就是说他是小人，我觉得有一点很强啊。咱们就是说，
提前做规划吗？
不是提前做规划，我觉得这个小人有一点，咱们必须要肯定的就是他们的目的性非常强，非常明确，就是他们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
这其实是好事儿啊。
对，就是好事儿、就是我觉得值得肯定。
其实我也觉得这不一定非得是小人，他可能他有的这人他就是
目的性强。
目的性强
但不是目的性强就是小人啊，就是
说、对说的是说的目的性强导致的他会做出一些小人的做法。
区别在于他在采就是达到这个目的所采用的方式，
对，
跟方法。
对
我觉得还是在人。
对，
还是在人。
但是你要说你就本身如果要是就有这个小人属性，
对，就是
做什么事儿都是这
样。我说这个小人属性，我就觉得就是他有一种人，就是有一种小人思维。
对，
我可以说是小人思维，就是你可能跟他说一个或者要一个什么需求，或者说你想让他帮一个什么忙，他就先拿他那套进去了，他先把你想成一个小人了。就有时候你会突然一下，我没招你啊，然后
你怎么突然
突然一下变成这样，然后你可能经过他之后的那些。做的那些事儿，你才知道哦，原来他是以为我是要那样干，
把你
或者说
激情创造后
我拿一个
PTSD，
对
的，
跟大家普及一下，
或者说我拿他的一个东西是要怎么着抢他的活儿，或者
对，
我原来是这样，
应激，
我对，就是我，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说也可能也就是刚入职场的时候会遇见这种人，就是突然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啊？就后来才明白，哦，原来是这样，他是这样想的，才知道原来哦。会有人会这样想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
就是先
思维，
他把那个就是他会先假设，
这有可能也是他以前踩过的一个坑
啊、
嗯，但是他就记住了。嗯、但
是
呢，
那创伤后遗症，
但是说
有他妈阴影了。
但是说，实际上你在之后的接触，你会发现，实际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是因为说某一次伤害给他造。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本性出，就是说好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什么事儿以一个更正面的一个就是去想别人的一个人，不会这样做事的，会有这样的人。我觉得，所以我说，就是人才是关键，就并不是说，就是说
事儿或者是环境。
对对对，就是说或者说是目的性很强，因为我也见过那种目的性很强，但是他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会照顾到全局。
对对对，
会让你觉得比较舒服。
因为这样的人他是很强大的，在一个团队中必须有这样的人。
啊，
你这个线要往前推，如果你不推的话，你可能就一直要延时。
这
事儿干。这
个人就是推线的人。
对对对，这个人他有时候他会说出那些话，可能会不会让好多人都很高兴。但是说，如果这没有这样的人，
你要
就
事
一盘散沙，
对，就事来看，他是在推动这个事情往前走。
对对对对，
但是
你说那是那种手腕儿，
对，
我是。就是说，因为刚才我为什么也没怎么说话，因为我是没有这样的上，没见过这样上的。可能我
那你是幸运的，
我是见过这样的同事，我是这样。所以说，
那你跟他交集多吗？
那肯定
啊，相当多。我反正就是说我上一份工作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就同职位，这就是最恶心的事儿。就是后来就是你说就是怎么去跟他相处。就是我就是那个方法，就是说敬而远之吧，就真的是
减少交集。
对对，有过这么一次之后，知道你是这样，哦，原来是这样，那就自己干自己的呗。但是这样，那效率低下，那也没办法，
嗯，
是吧？我这东西，你我也就是说做过妥协，比如说我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咱们按照这个来，人家也不高兴，凭什么按照你的来啊？他我当时。找他说我这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啊？
就
是我操，这个是一个
怎么着都不成，
是对，咱们说
里外不是人，猪八戒
找
去了
吗？怎么着？
比如说我画一画是一个关公，然后你画一个是樱桃小丸子，你这你怎么往一块弄是吧？就这个事儿就因为我们是设计嘛，就是一个规范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这种人还可能不算纯意义上的小人，他就是
对对对
他
就是。
思维，
他就是小人思维，他可能他没上升到你说那种，说特别那个
利己
啊，或者他就是那种我的东西我就都得守住了，就是
还是有局限性，
就是
局限
性，
就
是让你看不太上，就是觉得这人就是说，
读的书还是少，
不说他好，这人人品是怎么样，就是说你不想跟他再共事了，
对，
就是有这样一种抵触心理。我倒不知道说怎么说是不是小人哈、啊，就是反正说这种人，
明白。
一说小人，反正我一般我会想的是这样一类人。
其实小人跟自私是离不开的。再有一个，就像刚才山羊说的，就是思维方式不同，就是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
对，
是这么回事，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就是说，刚才小虎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对于这种就是说就是单位之间、层级之间，他会可能会利用一些规则和制度。去搞别人或者什么，我觉得还有一种小人呢，就是说，就是他就是真的属于那种精致利己主义者，就是他会
制造矛盾、制造坑，
就是怎么说，就是为了就是当然这也不是什么错啊，可能就是人家就是不想
我就这样
多懒事儿，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到我这儿结束，但是我就必须逼着你，必须就什么东西都得写在纸上，或者说什么，就是那种。
就是你还得留下字据，别他妈出了事儿了。
就是感觉
甩锅侠，
对，就是那种水锅侠，就是那种水锅侠，就是一有事儿了之后，哎，啪往上倒。对对对，你会觉得哇，原来就是之前他这个东西都记得这么
是他妈是有目的的，
记得这么清楚。
我觉得这个人做出这些做法，我感觉可能以前也是吃过类似的亏。
对，
然后他不会在这个事情上这么直，
而且经常就是像经常的口头禅是：“你看我说过吧？”
哎呀，事后诸葛亮，
你看我说过这事儿吧？
对，
我三天前跟你们说过，别这么干。这就是这样，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吧。但是你们想了没有？就
是
这山羊刚才说这招啊，实际上你可以拿过来自己反制啊。
就是对
你不得，如果你不得不跟这个小人打交道，不管他是你的上司还是跟你平级 ，OK， 你交代我的任务，或者说咱们沟通的事儿，我操，我记下来。
嗯，
对，其实
我觉得这样这样
别拿着画饼啊，
对
吧？
这样到时候
真出了事儿了，咱当面质对的时候，哎，
别到时候拿不出来。哎、
对啊，
还有
其实，
而且你赶上那嘴笨的，就这不真是纯吃哑亏、啊。
对，我还想说什么，就是你说的这个办法，就是说是局部性的这种应对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要是这种人，一般这种人，这小人不会找你。因为他跟你这谈不到便宜，他知道我跟你这儿，我还得自己埋雷。我理解意义上的小人，当然大家理解小人不一样。像刚才山羊说的是一种，我觉得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种我理解的这个小人是，他非常会寻找目标去占便宜。然后呢，这个目标不是他肯定会广撒网，谁都想扎一下。
嗯嗯。
但是呢。我扎一百个人里边，
真是太高端了。
我扎一百个人里边，
技术流，
有三个人愿意配合我，我就够了。我三个人里边，我再挑一个为我肝脑涂地的。
哇，
那你想想，对于一个咱们人来说，人家就捞着了一个肝脑涂地的。咱们暂且不提他这个事情的对与错，我觉得对与错不是咱们能判断。
对，
咱们就判断最后的这个事情的结果，理性的判断。他这么做就是能得到好处，
而且就是同时小团体就出现了。
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环境是像刚才山羊说的特别对，靠是人来决定的。小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喜欢制造政治矛盾的人。
嗯嗯 嗯。
为什么？因为政治矛盾能给他带来
挑事儿、
权威。因为如果我在这个政治矛盾中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相当于我在他们中的政治
威信啊，
威信非常高，我以后说话都管用，有分量，这是无形的，它带来的未来的利益是无限的，只要这些人在。
那如果这家公司有这么几个技术流，那老板还不得被玩死了？
就我按我的理解是这样，老板都不是傻子，能把市场能把整个的公司做大的老板都是挺厉害的，就是这些都是他们具备的，他们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情况，
有点他们和珅跟纪晓岚的意思啊。
对，但是呢就是说你能够带来的利益他们是更看重的，因为老板的目的性更强、
嗯、
我敢说当老板的不一定有多小人，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合适，对吧？不能说老板都是小人，但是老板都不是傻子，
对，
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的一点，
是傻子当不了老板
啊、对。然后呢那个手底下的这些人呢是怎么去处理，我觉得更像乾隆跟和珅之间的这种感觉、
嗯、
就是他知道这个人可能特别利己、
嗯、
特别就是占便宜，但是呢我还要考虑大局，就是他能带来会不会能带来更多的利益，为什么这样的人会能带来更多的利益呢？因为他能笼络人心，他可以让更多的人去给他卖命，给他卖命造成更多的业绩，其实是为公司谋利。
你说了这么多，实际上我刚才又在想，实际上又引出来了另外一个事儿，就是那如果这个人他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话，不管是他的思考还是他在做事的话，有可能在这个就是如果这个大的环境预设的大的环境是这样的话，那他有可能很难生存啊。
谁有可能很难生存？
我是说这个人如果做事独立，或者是他的思想思维就是比较独立的话，那么我不愿意融入你这个圈子，或者说是好，我干好我自己这些事儿
就
行了。
我对有这种，但是我觉得还是看情况。如果你要是你明白了这些事情之后，你能够做出妥协，
不得不，
那就去，
或者良禽择木而居呗。那人家就
你就
这
选择，
对，我就干我的，什么时候干不了了就不干了，就无所谓。然后对，这不就我吗？就是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说。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对吧？
是，
就是说那个这个评判标准的量是没法咱们没法说的，到底有多少？但是就是说，咱们只说咱们这个只说这个事情来评判一下这个事情的得失嘛。就是说这种情况，我因为我遇到过也很多，我就是说这种情况是有，而且呢，它确实能够给就是能够有一些人会得利。
嗯嗯，
这个得利我就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说钱是一回事儿，
嗯，
还有一些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资源，这些资源不止人，还有很多的这种资源都是，就是说就感觉其实大家跟打一场仗和玩一场就是游戏是一样的，其实都是在占资源，就跟你咱们有时候爱玩一些战略性游戏都是占资源、
嗯、
然后去做事情，
跑马圈地啊，
对，其实是一个道理， 都是在一块蛋糕，大家尽量在抢地方。
而且他现在做的事儿，有可能是为，比如说五年后或者是七八年后，就是在打基础，有可能，因为就是。我们不排除就是小人他会有长远规划，因为他的就是最开始的基本属性是他肯定是有目的，目的性很强这类人。
对，
对，他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小人，是这样。而且我还想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可能真的是因为我们东方人的性格啊，就是我接触的当然不能代表全部啊，就是大家都是私底下议论，我操这人做事操蛋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是没有见到我去找这个小人面对面沟通的，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基于我们东方人的性格，就是你如果去跟他沟通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自己突然就立刻又否定了我自己啊，我操，基本上估计很难。
我觉得是有沟通的情况，但是可能可不可能性这事儿我就说不，我觉得应该是没可能，但是说不好，因为你这个去找，这可以说这就是私下的事情，
嗯，
咱们就不一定都知道，
是
吧？同事谁跟谁之间去找某个人是去聊过一些东西，咱们是不知道的，人家私底下聊完就完了，具体怎么处理那就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但是我非常相信，就是怎么处理，那个这里边肯定会出现一个糊涂人和一个明白人，这个是肯定的。就我说的所谓糊涂和明白，不是说他这个事儿想没想通，是最后总有一个人得利。
嗯，
你在交流的结果总有一个人得利。
而且我自己就是很武断的设想啊，即便是私下有沟通，实际上你沟通的点或者说切入的点，有可能也仅仅是你的工作态度，或者说是你就是跟我说话的方式我不认可，而并非是这个事儿的核心。
核心，对，其实更想。做到的核心就是，那个如果要是同级的话，就是谁其实还是谁听谁的呗，对吧？
嗯、
谁拿这主意？你要是上下级呢，就是能接着干，一般也就是这种情况了。你不管你跟你，有时候就算是你跟上级你聊，那为什么我说不存在？就是说那个大家谁听谁，本身上级下级就没有什么谁听谁这个问题，对吧？就是上级来布置事情。
嗯嗯。
但是呢，如果要是谈这个事儿，如果要是说你聊去谈崩了，那肯定就是带来的结果就是你还继不继续在这个地方工作，
嗯，
对吧？
或者是说你跟他聊完了之后呢，有可能你是一糊涂蛋啊，然后呢你就是什么都不顾，你直接跟他聊了，
就被忽悠了。
对，或者是说呢，无形当中你他妈已然就被孤立了。
啊，对啊，这个就是如果这个就是看他的做法。太多了，这个办法，我觉得对于一个管理型的这种官僚型的上级来说，这是他们最拿手的一种。
所以这个人如果他是个技术流，同时又是个小人，且目的性很强，然后又会一些官僚手腕的话，卧槽，天下无敌了。
嗯，还有一点，脸皮得够厚。
对对，其实我们说半天忘了说这点了
啊，
这个其实是特别关键、特别关键的事儿。就是有的话就是你很难启齿，但是在人家那儿这就是直接就说出来，而且就是毫无违和感的那种，就是有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也会碰到，就是同样的话你说出来是一个味儿，别人说出来就觉得是另外一个味儿。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一种比较厉害的人，就是他能把这个咱们觉得尴尬的话说得很自然，这是挺厉害的。还有一种就是我知道这个事儿很尴尬，我说出来也是很尴尬，但是你不会说我会说。
我操！
不是你知道这事儿，我天哪，我说不出这话来，对吧？我觉得太膈应了，但是他就乐着呵呵跟你说，他就会跟你说，广播跟你说，让你觉得坐在那儿鸡皮疙瘩要掉一地了，然后他还觉得哎挺好啊。
你说这事儿我是真是经历过，就是这种场景啊，这种情景，就是所有人大家在一起开会，然后呢就是那个说话那个人啊，我无法判断他是不是小人，但是呢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大家实际上都知道是这么回事儿，但
是
大家都不会
说，
但他就说出来了，
他就开始玩命的表演。
对，就是拍马屁，你知道吧？就说这我操，就是那种话，我操，然后我当时就可以观察了一下。
底下的人不是看手机的，低头看别人的手机。
对，我操！然后这是，但是说话者呢，就觉得特高兴， 可能在他觉得呢，我操，今天这会没白开，这话我说出来了，未来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会起作用。
对，这个是我觉得
就是
特别到位的一点，
其实就是给领导看的嘛。
对，
领导就是说，其实领导也知道，就是这人哇，这人能为了讨好我这么不要脸，嗯，这人可用，
就是对
对
对，其实就是这样。他有这么大的勇气，当着这么多人面说这种话 ，OK。那我知道你对我的，你能把事儿做到。
对对对。
所以我想说一个题外话，为什么在喜剧不是喜剧之王，在那个食神里面，那个唐牛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在电梯口拉屎，然后中，对吧？就说那我看好你，就是说这个人，其实我觉得他那为什么周星驰的电影，当然扯有点远啊，就是说为什么周星驰的电影那么的得人心，在早期，就是因为他里边暗含了一些特别社会的这些事情，
规则，
社会规则是用一种特别搞笑的方式，
对，
调侃的方式拍出来，真的就是如果就是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因为咱们小没有太细看这些细节，但是你现在回想这些细节，真的就是你生活中遇到的事情的缩写。
是，
那就是你看你比如大头，因为那现在大家有时候开会也好，那个都会有一些人做会议纪要，有的时候可能更高级一点，会有录像等等，这些都会出现。这些录像和会议纪要给谁看呢？肯定是给上级，对吧？肯定是给你开会主持人的上级。
嗯，
那他们看到这些东西之后，他们会怎么想？你就会想象这个会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其实一切的源头就是你看这个会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核心是为了，咱们说一下事儿，说一下之前的这个工作上的事儿，还是说那个动员是人心，还是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咱们要怎么处理，对吧？是核心就分成两点，一点是为事儿，一点是为人，就是你看一眼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会得到重用。一般这个我分析是一般就是愿意舍得下脸来做这些事的，他的目的都是目的都是对人的。
那如果就是，可是那如果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啊，其实说到底还是工作能力嘛。那他马屁拍的再好，但如果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就是不行，他的结局是不是也是不好的呢？
我分析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事儿对于他来说就是他的工作。为什么我说这样说？我不是这个必须要正面肯定，拍马屁这件事儿，咱们对于咱们来说是一种非官僚行为，可能这么说也不太恰当吧。但是你明白，就是说这个事情，他在拍马屁上肯定不是他的全部。为什么我要这么说？他敢于在这个事情拍马屁，他会非常乐于去推荐，就对于一些事情，公司的一些事情。他连马屁都舍得推，你觉得他这个做一些事情，他会说顾及谁的面子，谁更累了去把这个事情搁下吗？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会为了拍马屁，让大家所有人跟着他，不怕恶心人，让大家所有人跟他一起受累的话，那就是说他的工作能力，我认为这个就是他的工作能力，就是底下办事的人，他不是办事的人，他是管理，他是管理那些有工作能力的人。这个是，其实我觉得职业官僚在是有需要的，是在任何情况和组织内是有需要的，但是这个度非常难把握。
对，
因为大家这个度太模糊了，
是
他跨过一步你会让所有人感觉难受，但是不跨过去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事情是做不成的。
某种层面上，他们也算是一类艺术家了。
嗯，对，
因为拍马屁的确是一门艺术。
嗯，
就是你还不能拍到马脚上。
对，拍到哪儿？
我觉得最高深的是你不能让被拍的人知道你在拍他马屁。
对，这个是高级的，但是呢，大多数咱们
就是都知道，
都知道。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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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我觉得大多数，更大多数是上面也烦，但是他就没了的拍。
嗯，对。
但是呢，
你不能阻止他呀。
对，他的目的就是让你高兴。
嗯、对。
而你就是你上面说行了，可以了，我挺高兴的。您还不够高兴，您还少点儿。这个是一种。情况也是我遇到的情况，
但是我们现在我是觉得是什么呀？就是人他不是人是怕孤独的，人本身是群居动物。说白了，咱们是群居动物。那么你这个人，你这个作为个体啊，你再独立，但是你要活，你要在社会。所以说你，而且你的另外一个身份属性，你是社会人嘛？ 不管你是跟家人还是跟工作同事还是跟你坐地铁坐公汽车，
总要
总要有交集。就是最难的是当这个人的个性比较强的时候，就是不愿意去做一些我们说违心啊也好的，实际上就是这我们更应该就是让自己的心理健康一些，就是你不能为这些人啊生气。就有的人愿意爱钻牛角尖，就是生闷气，就是他的周边的同事啊或者什么就是小人，我操，就生气，天天生气。但实际上这样呢，人家可能真没事儿，但害的是自己，
害的是自己，
对，
还有自己的头发，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其实特别需要就是要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化解，你得想办法去化解这个事儿，就是可能真的是跟你钻牛角尖有关系啊。我觉得可能是有一部分是属于这样，就是或者是说认死理儿，我就看不惯，看不惯我就郁闷，但是郁闷呢，你还不管是因为性格什么，你还不愿意去跟对方说。我平时是怎么处理的呀？就是我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我基本上是无招啊，就是见招拆招。其实也不对啊，我这么说也不准确。我是什么呀？就是好，你让我做这个事儿吧，我真的不过脑子，或者说我不去想你让我做这个事儿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呢，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一定会记下来。
对，我就知道这个，
就是知道他这是这样的人，
知道这个套路，
留
一
手，
对，留
一
手，留一手，对，
别到时候那个有后账。
对对对对对。我必须得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上下午我都记得特清楚，某某某让我干的什么事儿。
好，签个名吧，摁个手印吧。
做完这个事儿，就是还得最后就是这个事儿啊，你当天啊有可能有的事儿当天你干不完，你干完了呢，你还得跟对方说干完了，然后哎结尾还写一个于哪月哪日完成
这事儿，完了
且向汇报完毕。
哎，对，特别有条理。
对，就是被逼的嘛，
工作报告。
对对对，就是我建议大家，实际上你要有一个，就是每日你必须在工作上你有一个代办事项，你今儿要干什么。其实呢不是说是为了给小人预备的，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预备的，养成一个良好的记录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是很必要。
对，如果
同时就能帮助你。
对
对
对，他因为他那个就是让你变得更无懈可击嘛。
对，而且就是最关键的是于自己来讲，实际上是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有条理性吧，这是一个。
对，我觉得条理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有流程，走流程化实际上是对的，就是好多那种成功的公司人家都是他是有
流程的，
所以你省得扯皮，省得就是说在这个
互相推
对这个损耗。
对对对，
嗯，
其实如果是你没有这个环境，有可能这个人再小人，他真的可能是他发挥的舞台可能是没有那么大。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点，
是这
还是看环境，你这个水不够深不够浑，他没有余地去发挥他的能力。
对，像刚才山羊说的，如果说所有的事情是按流程来的话，那可能你真的你发挥的空间可能是极小了。
对，
顶多你就是拉个小团体啊，弄个小帮派什么的，但是在流程上面就是不管你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
但是我想
这是有很忌讳。
我想说就是因为我工作换的比较勤，我遇到的事情就是这种公司
有流程也有小人
管理，都不是说全面到让你都没有空的可钻。
嗯，是
他说就再大的企业再完善的这种管理制度毕竟都是人的来操作的。
对，
其实还是人跟人玩，不管你都像你严能严到法律吗，对吧，你的这个制度能够严苛到那个程度吗？
你看现在，对，就是我打断一下，就是说到走流程这个事儿，就是有的公司会用某某办公软件，然后你去打卡上下班打卡，然后你有审批啊各种，你去走流程嘛。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有的流程有可能审批的第一个人他可能是在你发了流程48个小时还没有看，那还没有看呢你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直接拽过电话去，或者是通过那个聊天软件去告诉他说那个麻烦你过一下，
哎，
要不下面人看不见，
这事儿走不了进。
对，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你通过这个软件本身去艾特他，或者是做提醒。那就像刚才小五说的了，那如果你的这个情况是这个样子的话，实际上他非但没有加快这个办事效率，反而去拖累了，那么有可能这里面就会产生间隙， 不是间隙，是间隙，缝隙的隙，那个，那你就会去琢磨，我操，没用啊，弄这流程有什么用啊？我操，半天不看，
对，
还是要纯人工，
就又变成了拖累了。
对，纯人工去沟通，那么这有可能你真的会给小人留钻下空子。所以说，就像你刚才说的，我非常同意，是人在做这个事儿。
对，
就是人。就是，
最根本
我也特别同意刚才小虎说，就是说你再完善的流程，它也有就是疏漏，或者说就是
某个环节啊，
临时的。但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上一个新的项目，就比如说，就是他很着急，他可能是就是
优先级比较高，
优先级非常高，他可能就从各部抽调出来的人，他就打乱了以前的那些传统的那
你的秩序再强，这时候也没有
对，他可能是一个小组，就是临时抽调了，可能你们之前都不认识，然后。就突然一下，哎，就和在一起，咱们干成这一件事儿，可能就是有一两个月，就是咱们把这事儿干成。
我操，凑一块儿全是各部门小人。
那就
不是他，如果有一个的话，就是会非常恶心。就比如说，其实这件事实际上大家一想，就是咱们办成这件事儿是优先级，就是说谁办，咱们办完这件事儿，咱们大家说出去都有面子。
那不行，我没落好啊。
对，我想说的就是在
他就是还是自私。
对，在这些人的眼里，不是说。把这事儿赶紧，咱们就为这事儿，而是说
这不是最优先的。
对，最优先的是这个蛋糕要我拿，或者说要更深一步，就是让我来分配。
其实你说的那个都太高了，就我可能我就是一个工一个职员，我到了那个程度，就是说我就觉得这个团队里如果说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就是干活的人，咱不说领导，就是说会让你真的是很难受，因为。咱们已经脱离这个流程了。如果你还按照之前的那个，就可能会出现你说的那个，就是说，比如我发了一个，比如说把这个改一下行不行？然后我传了一串，等知道这个时候你改吧，可能吓我了。可能，但是实际上他有的时候这种小的这种快节奏的，它是需要一种主观能动性的。
对，
而且我觉得这些好的东西，实际上真的是。就是其实你说是作为公司的，其实就是作为你自己的。那你说你这毁谁呢？你这个从头到晚的你这是耗，是吧？其实就很没意思。但是因为我是这么说，是因为有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懒。第一是自私，第二是懒，就是他不多一件事他都不想干，而且他同时也有那种，真的是你觉得从心里佩服点的人，就是说他可能会跨过他的那个就是。就是领域，他去就是说促成这一件事，你就觉得对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说跟这样的人搭配，你会觉得很舒服。就是说你也会就是有这样的人，你也会觉得我应该把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对，
然后尽量去促成这件事情
完成。对，
对，实际上，所以说我老是说这个做事，实际上就这个人真是太关键了，就还是在人去推动这个事。反正这是以我、啊，我是真的是，其实见的不是特别多，就说那种特别糟糕的那种，特别小人的那种，还真是不多。但是偶尔就那种，其实我觉得就是懒跟自私，就是这种，如果凑在一起，就真的会出现
那
种，就真的是会让你觉得我操，就是
对，就是我
申请调组，
就哪怕有的时候我操，我都干点，
对，
跳过这人，我都心甘情愿，就是说
我不
想跟他去。
但是就是因为我行了，那个我都干了，你甭闹了，就是因为
对，
就这种人啊太多了，所以他们才会有市场。如果你就是就像我说的，我操，那你临时抽调出来组成一个项目组，那这项目组要都是小人，我操，这活肯定也不能说干不好吧，有可能会干特漂亮，但是我估计有可能真的就是一塌糊涂，我操，
这个，
我不干，我那我操，你不干那我也不干。
一般我觉得
耗着呗，
就我觉得一般情况也不会这么极品，那就是也挺，我是这么想，就是说这个必定大家。社会上吧，什么人都有。
嗯，
这个什么人都有，我觉得不是一个贬义词。
对，
它就是一中性词，就是形容什么样人都有，也会有普。当然，大家什么叫普通人？普通人就是大多数人。
嗯，
大多数人什么叫大多数人？就是不好也不坏，人品四六开，对吧？就是有时候我会做一些对不起我自己人品。
而且说
大家都
首先人性呢。咱不说善恶，人性本自私，就是说，
对
啊，先我先自己，我得能生存，
肯定是
吧？
对，
肯定是第一位，
都是嘛。 但是就是说你要说你能遇到一个公司里边这种人比较多的情况，我觉得那也挺
悲催的啊，
也很少这种情况，因为就是您按概率来算，一般
这一多肯定是这个，
对，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这种人，我理解的这种小人，他不会允许和他一样的人在这儿的，就是一山不容二虎，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就聊斋就别玩了，就这意思。就是说真的，我很就是经历过这些事情很多的，我能够非常明确的看到这一点，他不会去做一些非常外露的事情，跟谁有一些矛盾，但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他非常忌惮一些人，某一些人，这种忌惮体现在很多细微的地方，比如说经常去跟他聊，这个聊的话其实就是在互相打太极，比如他会非常在意这个人的项目，
对，讲他妈什么
项目的进程，对吧？他会
高手过招是吧？
他会很
高手过招，
真的是非常紧盯的。就是说你咱们大家每次上班，其实你不管
有过这种，我经历过这种，
对吧？你不管怎么说，就是事情不一样，但是你会注意到，为什么有一些咱们的公司里的领导也好，上级也好，他会特别在意某一些项目和某一些人的组合，他会经常去在这个地方走动。那都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原因可能不一定是我说的这一点，但是肯定在这里头也出不了太多，都是肯定有核心目的的。
对，在这边就是，就是从自我保护的角度啊，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是叫什么呀？应该是叫工作多做一步，遇事儿多想一层，
高度概括呀、哎。
对，这我觉得是啊，就是别冲动啊。对，工作你多做一步，打出提前量来。然后就是我是站在就是自我保护的角度啊。然后遇事多想一层，多想一层不是说让你啊那个不干，是呢，就是在做的同时去分析一下，因为我们是社会人嘛，就是你必须要干这个事儿，因为你不可能期望公司的人都跟你一模一样，这事儿不可能，也别想啊！你肯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就是说了这么多，实际上，一个话题引出了很多啊，就是几方面吧。一个是小人，小人的话是跟自私有关的，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但是呢，就是有目的的人，有目的的人不一定是小人。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听完这期节目吧，也多少有些收获，就是。小人他真的小人不是坏人，我再重复一遍，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人是小人，这个人就是坏，有可能他真的是捡了钱包就会还给人家，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不能说在他以这个人在某一个环境的表现，然后去
道德标准，
对，去用道德标准去来他们以偏概全，这个事儿我们不干啊，而且只是说他可能在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方式或者是手段让我们不能接受，
对，就是在你说白了，就是在你上这个工作的过程中这一面你看到的这个情况，
对，
在这之外呢你也不用考虑，他也没跟你有交集，
对，
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说在这个你能跟他有交集这一面呢，像刚才说的是吧，工作多做一步，
遇事多想一层，
遇事多想一层，仅限于工作过程
中，对
之外的事儿，你就不用关心了。
对，说不定你们工下了班以后，没准还一起喝酒呢，这都不一定的事儿。但是如果说是你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儿，或者说是没有那么多的心思，那就踏踏实实干活，记住刚才那两句话就完了。
对，
就是你也别瞎琢磨。你要是说想变成他那样，我估计也不太可能，因为性格这个东西
很难，他是天生的。
对，
就是天赋加点儿。
对，
你点的可能是干活，他点的可能是算账。
没错，对对。俗话说得好，狗改不了吃，对吧？
心眼，不是心眼儿，
心眼不一样，心眼有大小，然后形状不一，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你别揣摩。对，记住刚才那两句话啊，再重复一遍啊，工作多做一步，遇事多想一层，
没错，
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然后大家我们下期见啊，
拜拜。